天父上帝，你以公义为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走在前面。主，当我们读这句经文的时候，就思想到在公义的审判里面，主，你用慈爱怜悯来看顾我们，所以你让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再一次的从今天这段信息中所唱的诗歌，我们真心的从内心出来认识耶稣，是我们一生最珍贵最美的祝福。让我们带着诚实的心来敬拜，让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啊，有一句话叫做奔跑无定向，你听过吗？啊，奔跑无定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没有朝着一个方向奔跑，他是没有目标乱跑。你见过这样的人吗？啊，如果我们到公园里面带一位两岁的小孩，你放下他在一个空旷的草地，他就开始起来转着圈子跑，一下子往东跑，一下子往西跑，这叫做奔跑。那么今天啊，我们想一想，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子奔跑不定向，那你现在还会不会这样子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奔跑？我们现在不会这样跑，因为我们已经长大了。那我换个故事的场景啊，有一对夫妇啊，有一对父母非常珍惜宝贝刚出生的小婴孩，按时喂奶换尿布，注意房间的温度空气品质等等，他就是要让这个小宝贝在最安全舒适的环境渐渐长大。可是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这个小孩的身体长大了，可是他还是在地上爬，天天要奶喝。你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状况吗？父母会不会担心？非常担心，因为这是正常的成长。我刚才说两件事情，为了要引起你的注意力，来思想我们的信仰。我们对自己的一生，我们通常会设定一个人生目标，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向前。但是在我们的信仰这个层面，你有没有一个目标？你有没有朝着一个方向在努力追求？在信仰的成长方面，我信主这么多年，那我是不是还在地上爬，要奶喝？请原谅我用这样的方式来说这件事情。在2016年、2017年，这个我在哪里？我们教会的主题是“起来建造吧”。我们大家都看见整个扩堂的进度，啊，预计啊在明年年初就可以完成。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所以从六月开始，我们讲台的信息从以弗所书要来传讲建立荣耀神的教会这一系列的主题。当我们在谈建造的时候，具体的目标就是完成这个教堂的建造。但是弟兄姐妹，真正荣耀神的不是这一座全新的教堂，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位基督徒的生活。真正能够吸引人的不是这一座华丽的教堂，而是他们看见在我们里面有神同在的生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他为我们在地上设立的家。你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你是家里的人。那我们想一想，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方向在哪里？你是不是一位能够出去为主耶稣征战的战士？你是吃奶的婴孩，还是吃干粮？你是在属灵状态上面，你满意你现在的情况吗？你满足你现在的生活吗？当我提出这些问题，就是要唤醒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在建造的时候，我们要看重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奔跑无定向的，还是有目标有方向的？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本以弗所书里面要传递的一个主要的信息的重点，就是4章1节这一句话。他说：“你们行事为人，就 舍你原来的个性和习惯，改变的过程让你非常的不舒服，因为改变就是要颠覆你整个人，诸事如生，好像与无凤凰一样，成为在主里面行走。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不是告诉我们，不只是告诉我们一个得救的途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很熟悉的这一节经文说，我们得救是本婚因着信。保罗不是要传达这个重点而已，他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得救以后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得救以后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二章十节说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当我们谈福音，谈主的恩典，我们不能停留在要清楚明白福音的本质，这个本质是什么？这个本质就是神要在基督耶稣重新建造我们，成为良善的人，这才是真正的福音，这才是神用牺牲的爱救赎我们一个终极的目的。简单的说，我们不是因为好行为而得救，但是我们得救是为了。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保罗首先对神发出一篇伟大的颂词，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接着他就说出我们颂赞神的具体内容，这个具体内容包括了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身份，就是神不只是赦免我们，神要让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一份子。跟我们有关系的。然后在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从十五节一个因此开始，将前面的这段经文和后面这段经文呢连接在一起，因此成为一个转接点。他要表示什么？他要表示说，保罗对神发出颂赞以后，他说我的回应是什么？我的回应就是为你们所有信耶稣见真理的道理，为你们忠心的祷告。保罗忠心的祷告是要什么？他要祈求我们真知道什么？真知道就是完全的认识，完全的认识。在保罗的祷告里面，他说到了我们要在三个方面完全的来认识神，就是杨牧师在上一篇的讲道讲到三个何等，三个知道。那我们看一下这三个知道是什么？第一，要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个一章十八节的知道就是看见，你要看见神对你的恩召是什么样的指望。第二呢，你要看见神要在众圣徒当中所要得到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弟兄姐妹，神要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得到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然后呢，保罗对所有跟随耶稣的人有一个期许，就是对教会的期许，在四章十三节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我们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有三个到达，有三个目标需要去完成。第一个，要到达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第二呢，我们要到达我们都长大成人。第三，到达我们满有基督丰盛的身量，意思告诉我们，我们要长大成人，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吃奶的婴儿台阶段，我们要离开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就是对神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谈建立荣耀神的教会，我们要明白到底这一句话的内涵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建立。你唯有对这一句话深刻的认识，对耶稣所讲的建造教会，我们才知道说，从我们自己开始建立生命，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就在这个地方。那你愿意为神吗？你愿意向神承诺，这是你一生追求的目标，这是你要努力的方向吗？如果你养育儿女，孩子三十岁，只会在地上爬，要奶喝，你会担心吗？如果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还是只能喝奶在地上爬，谁最担心？要说你是最担心，神最担心。兄姐妹，我们养育儿女，我们都还是要什么？我们尽量的提供，乐意的给。但是当孩子长大，父母需要从孩子那里得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对不对？我们希望孩子长大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希望他们是获得一个平安幸福的人生，是吗？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期望。所以，当我们改变一个我们恩典的得到恩典的人，不是说我们今天只要得什么，要得什么，要得什么。我们看一下神要得什么，要从神那得的基业，是一个荣耀的基业，不是我做了什么事情，而是我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保罗在第一章他说完了他的回应，他说我的回应就是为你们忠心的祷告。到了二章一节以后了，他说那你们的回应是什么？你们的回应是什么？所以保罗在第二章一开始，他就用对比的方式要来建立他所要说的重点。他说你们从前是什么样的人，现在在基督里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明白了你过去和现在的比较，你真的得到一个出世入生的恩典，你知道你从前是跟基督无关的人，现在是跟基督连结的人，你知道神的使你得救的目的是要你活出良善的时候，那二章十一节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应当纪念什么？接下来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的经文，主耶稣保罗就用耶稣所完成的工作来说明这件事情，我们要纪念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和平，我们传的福音是和平的福音，不但神跟人和好，他说在基督里拆掉了信徒之间那股仇恨鄙视的墙。所以他说我们要纪念什么？我们要纪念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就是我们要成为使人和睦的。你认为一生最苦的是什么？一生最苦的是挨饿受冻还是其他的？我认为一生最苦的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冲突、愤恨、受伤的情绪没办法解决，这件事情永远成为一生的包袱。因为当我们传和平的福音，我自己却没有和平，却没有平安，你如何说我今天还有好的消息告诉你？想一想，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朋友之间，在教会里面，我们如何传递一个和平的福音？所以他说我们要纪念 说你们都是死人，这句话很难听，你们都是死人。那保罗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的身体死，这个死代表的意思是一种生活状态，是一种没有自由被欲望所拉着走的生活。这里死代表的意思是灵里面的死，是与神隔离的生命，是没有盼望的生活。那你可能觉得这三点经文的描述你很难把你放在自己的身上，我真是这样的吗？我真是这样的吗？那我有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我们都有说错话得罪别人的经验，有没有？我们说错话得罪别人的时候，别人就跟你翻脸，两个人吵起来，后来有没有觉得很后悔？你是为你说的话在后悔，还是为你这个人在后悔？这个意思是说，哎呀，好可怕，我竟然是这样的人，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伤害别人？你是为你说的话在后悔，还是为你这个人在后悔？你明白吗？一个是为事情，一个是为你这个人。再用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有人开车，如果假设啊，假设你开车闯红灯，拿了一张罚单，你是为罚单后悔，还是为说我竟然是一个不守交通规矩的人后悔？哪一种？都有。那各位，你明白吗？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为事情后悔，我们很少会想到说，哎呀，我原来我竟然是这样，我竟然会说这种可怕的话，竟然会说这种伤害人的话。当你会这样想的时候，你才会有悔。可是我们就是不会这样想，我们人内心深处想到的就是说，哎，我不是那么坏，我本质是好的，我只是偶尔犯错而已。因为我这样想，我给我自己一个借口，我不会为我这个人来后悔。因此我们过的生活都是有悔。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个过犯原来的意思就是不中，没有射中啊，没有射中。那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没有做到。那平时我们对罪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消极方面，就是我做了什么事情，我才认为我犯罪。但是这里面很告诉我们，就是说，不只是消极方面说啊，你没有杀人，你没有偷窃，你没有做坏事，就是就不算为没有犯罪。它积极的方面告诉我们，我们在敬畏神、圣洁、公义、施舍、帮助、赦免、了解、爱心等等这些方面，我们是不是跟神连接？是不是走在神的那种道路上面？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所以这一节经文里面，他说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个罪恶就是跌倒、滑倒，就是我们在神所定的规范里面，我们滑倒，我们跌倒。所以呢，我们没有走在这个部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有猪内必行猪外”，听懂吗？有猪内必行猪外，念文啊。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说，人的体内哈，如果有疾病的话，就会反映在身体外面，有猪内必行猪外。那我们的坏行为是隐性死亡状态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你有咳嗽、打喷嚏、发烧的症状，是因为你感冒，你身体里面有细菌。我们今天会犯错，我们今天不照神所定的规范去行，因为我里面有细菌，因为我里面有一个天生的罪性，所以我犯错犯罪的时候，我不是在看这件事情，我不是在看这个结果而已，我在看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我心里面想的那种邪恶的念头，哎呀，真是很可怕！ 圣灵，有自由，有盼望的生命。一个是与神隔绝的生命，一边是与神连接的生命。我们以前的困境惨状，如果用一个掉在大泥沼坑里面来形容的话，你的身体是一寸一寸的陷下去，你双手拼命的抓，你抓到什么？你抓不到一根树枝，你抓不到一条绳索，你抓到的都是满手的泥巴，没有办法帮助你跳出去。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爬出这个大泥坑。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说：“然而，神为了提供一个出路，一个光明的出路，一条坚固的绳索，只要你愿意。”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从前跟现在是对的。如果你看不见二章一到三节所形容那样的时候，就是我们从前的光景，不是你现在的光景。如果你看不见将来的结局，就是成功的，你不会抓住，你不会抓住这个唯一能够得救的机会，你不会看重神用尽诸般智慧要赐给你的救恩，你看不见这一点。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对众人的呼吁，他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和生命结局的对比，他要呈现的重点就是有一个人生的转变在你面前，你要不要抓住？这个改变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努力行善变的，这个改变是在神的怜悯和大爱里面。是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恩典里面。他说：“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为了救赎你的罪，救赎世人的罪，死了又复活，你就可以得到这个诸事永生的恩典。与基督一同死，我们就脱离了罪的瑕疵和刑罚。与基督一同复活，同时有一个全新的生活。”人生有一个目标，就是效法基督；我们人生有一个方向，就是竭力追求圣洁。罗马书六章四到五节告诉我们，他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连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弟兄姐妹，有没有人是只得到了半套的救恩？只得到半套的救恩什么意思？就是与基督一同死，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没有与基督一同复活，有吗？有没有只得到半套救恩？请看哥罗西书三章一节。保罗用一个问句来问所有的信徒，所有的信徒啊，不是牧道友。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就说如果你们真的与基督一同，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右边。”这句话什么意思？如果与基督一同复活，这句话的反面意思就是我没有与基督一同复活，没有与基督。他失恋的是地上的事，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他失恋的是上面的事情。那没有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他的生命没有跟基督同去，所以他还是死的，没有半套救恩的事，没有半套的救恩。所以我们就来思想，什么是失恋地上的事情，什么是失恋天上的事。从哥罗西书第三章上下文，我们清楚的看见，保罗说的重点是什么？他说：“如果你还在怀念你旧有的个性，念念不忘旧的习惯跟思考的模式的话， 章六节再说一遍，他说神又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里的复活强调的就是罗马书六章十节说的，在死里复活，叫我们怎样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耶稣基督一样。如果你看到天空乌云密布，有一道闪电划过天空的时候，你就能够预测等一下你会听到大雷的声音，是吧？为什么？因为闪电打雷是由闪电发生的造成的。那么基督徒的信仰就像闪电打雷一样，使人得救的信心像闪电一样，接着你就会看见好行为跟在后面，去跟着自然的出现。我们原来就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的召召召召召神恩召我们有什么不同？我们原来过的那种混乱没有秩序的生活，神要把我们重新组织成有秩序有目标有盼望的生活。每一位在真心相信耶稣跟随主的都有盼望，就是这段经文所说的，神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成为圣洁的像子。他是要我们怎么样？不要继续过那种没有秩序，好像神缺席在的生活。神的指望就是我们成为永生，他预备一条道路给我们走，但是这条路要自己走。那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你有没有看过或骑过这个双人自行车？你们骑过这个？知道双人自行车吗？前面的手把是可以动的，后面的手把可不可以动？不会动。所以坐在前面的人掌握前进的方向，前面的人就用力的踩脚踏车的踏板，后面的人要不要踩？不要啊。后面的人也要跟着踩。如果我们用骑双人自行车来比喻我们跟神的关系，谁坐在前面？耶稣啊，神坐在前面，神在前面掌握我们前进的方向，他先给我们启动的力量，那我们就躺着坐吗？我们都不踩吗？我们要跟着一起踩自行车的踏板。有见皮特森在返璞归真的牧养艺术里面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追求属灵成长是一个抉择，抉择的意思就是我要做一个决定。追求圣洁、追求被圣灵充满是人意志上的决定吗？他想了很久，他就用学希腊文来做例子来说明这个观点。他说他花最多的时间在思索希腊文的中性语态的用法。那什么叫中性语态？我们都知道主动语态，对不对？主动语态就是我太太关心我，太太主动，那被动语态就是我被我太太关心嘛，对不对？那主动跟被动之间有没有说出来我自己在做什么？就是说我太太在做什么，没有说我在做什么，没有说到我的感受跟反应嘛。所以中性语态就是说我感受到我太太的关心，表示什么？我参与，我感受到了她的关心。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表达说一个人我参与了由另外一个人所发动的这个过程很清楚，我太太关心我，我感受到了我参与了这一件关心我的事情。所以用这个思考来思想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的经文，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如果用属灵操练来做例子，我立志行事做属灵操练，因为神先在我心里面感动我， 赛跑，勉强呢啊就洗完了。好，隔天呢我就跟华晨报告这个问题，他就来换一个水龙头。那这个水龙头太旧了，30几年了，该换了，我就赶紧换一个新的。一个水龙头从外表看起来不是一样，但是它的功能不同。水龙头被制造一个目的，就是正常使用，不能控制水温的水龙头，它失去了功能，结果就是不能用。回到我的历史，虽然我已经清楚，外表看起来像是基础，里面没有基础的不顺利，因为没有改变的样子，坏掉的水龙头一样，水温一下子冷一下子热，脾气一下子好一下子坏。我再来说，脾气阴晴不定，不知道怎么跟着我们相处在一起，有什么用呢？很简单，有鬼没有鬼的生命，有没有？然而神没有放弃，就像刚才菲利比说，我当时三句，我说因为你们历史形式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不要成为可能力，所以神主动一直在我心里面发动，吸引我去读圣经，透过环境的改变，我说我没有时间啊，神就拿走我的劳碌，那没有时间不再成为我的借口，所以我在意志上回应，意志里面坚持已经很久，这件事情的坚持，一个生命的改造，为了成就神的工作，许多的事情，神感动我们，我们要回应，我们抓住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找神的工作，我们得救是要活出好心，活出像我们基督的心。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初始重生的工作，重点在初始重生这四个字。从2章1到3节的经文，回顾我们从前都是死人，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中，没有自由，没有盼望。你要看见你以前是这个样子，你就感谢你现在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入生了，因为神舍不得让我们将堕入尘土当中，所以神的恩典不是我们今天得到这个初始入生的恩典，不是停留在前半部就是死而已，我们要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我自己个人啊，我人生下半场最想做的事情啊，这是我的愿望，我的寻求是，这也是我们教会最大的负担，最大的负担，这是我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谢谢寻求神，谢谢寻求神，经历神。如果你有同样的负担感动，你来找我，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彼此勉励，我们认真的操练属灵操练，我们好好的追求神要应许给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子，都是活的日子，不是死的日子。让我们一起祷告。恩主，让我们站在这里，我们要纪念你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死的和活的，因为你是和平的使者，你将和平放在我们里面，并平安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活出你的样式。今天认真的思考，我们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才会使你的国得着荣耀？求你将这样子的负担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乐意来回应你的呼召。我们要活出一个与我们的恩召相称的，帮助我们。我们有软弱，你都知道；我们的困难，你都知道。但是主，